30-minute Mandarin program, homiletics number 17-1-7.
讲道学，张子华牧师主讲。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讲第十七课，讲道学的十七课。这是我们要跟大家来讲这个讲道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讲这个例证，我们用个例子来证明来去描写，我们感觉到需要弟兄姐妹注意的。 一些重要的真理，在我们要开始讲这个例证要注意的事情以前呢，有人这样形容这个例证：这例证是讲到的一个天窗。下面他的意思是说，假如一个房子啊，没有这个窗户，没有这个窗的时候呢，这个很不舒服的，你就在里面，你这个黑很冷黑的，所以呢。 他们感觉到这个讲道里面呢，这个例证是同样的一个作用，好像一个天窗在这个屋顶上开一个天窗，让这个光能够泄进这个房间来，这个呢是很重要的。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大家注意好几件事情，这个例证啊，我会给大家一些示范的在这里。 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啊！那第一呢，就是有人会问，在一篇讲道里面，这个例证呢，在讲到那一部分会出现呢？那这个是人常常问这个问题。那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这个例证在讲到的那一部分出现呢，我们是没有规则的，没有规定的。 那意思是什么呢？除了你不能够在这个导言里面最重要，你不能够在导言里面再用例证，因为导言你不是讲道嘛，所以你不能够要有例证。但是在这个本论里面呢，这个例证可以在什么时候在那个地方出现呢？我们是没有这个一定的规定，你可以在这个解经的时候出现。 你也可以在这个应用的时候来出现。假如我们讲的比较简单一点，这个例证在什么时候可以出现呢？是完全在乎这个讲道者，你认为在什么时候这个例证出现就可以出现。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 规则啊，那第二呢，这个例证呢，是用来强调所要讲的真理，使人感觉到有兴趣，而且加强他们对这个例证，对你所讲的一个真理这个记忆力。那这个是个例证，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的目的。那刚才我用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的二十节，我用这个例证是什么例证呢？就是我家里面我小的时候我们吃饭，我就用那个的例证呢来去描写耶稣要干我们吃饭，这个呢。 弟兄姐妹听了以后呢，他们这个记忆力呢，就是想到，张牧师在小的时候，他吃饭原来是这样的，那他们就会不会忘记这个例证的，这个例证是加强了我们对这个真理，对加强了弟兄姐妹对这个真理的认识和了解，这个是例证的非常重要的。 使人非常的难忘记，但是呢，第三方面我要给大家讲的非常的小心，我们不要使人单单记得的例证，而忘记了 这个律政所要描写的这个真理的内容。那请大家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律政只是有这个帮助，有辅助的作用在里面的，就是来去辅助别人明白我们要讲这个真理啊，在这里呢，所以我们不要这个。有的时候啊，我们听见一些的讲道啊，有些讲道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故事，你听到这样的讲道，当然感觉到你多用故事的时候呢，别人会很有兴趣，但是这个啊不对的。你故事太多的时候呢，别人会有印象你是在那里讲故事，他们记得你很多的故事，但是他们不记得你要讲的真理。所以我们用这个律政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小心，不能够随便用，在适当的时候你感觉到哦，这个的律政呢，哎，可以用了，我们就下去，就这样下去，就用了律政来去描写那一方面的真理。那第四方面，我感觉使用这个律政最好是非神学性的。非神学性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是用一些大家在生活上能够体会的事情。那现在啊，我盼望大家会同意我这个讲法。其实圣经里面呢，无论是诗篇，无论是耶稣基督的讲道，都是充满律政的。但是他所用的律政呢，都是大家当时能够明白的。我举几个比方，诗篇第一篇呢，那喜爱耶和华律法，这个人呢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那这个是一个例证。那当这诗人用这个例证的时候，大家都会明白的，哦，我好像有棵树栽在这个溪水的旁边，那我永远不会缺少这个水分的供应，所以我的叶子呢常常都是不会枯干的，而且我是按时候结果子的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例证，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例证呢不是这个神学性的，是当时的百姓能够体会的啊。当我们看耶稣的讲道的时候，当耶稣讲到这个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他用什么例证大家记得吗？啊，大家记得吗？约翰福音十五章，你记得那个例证吗？一棵树，葡萄树和枝子连在一起，对不对？那你念这个约翰十五章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个律证来证明我们住在父神里面的重要性。那这个也是一个律证，但是那个律证呢也是非神学性的，也就是当时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的。因为葡萄树啊，当时犹太人非常非常明白的。那当耶稣讲一篇道，约翰福音第十章这篇道，这个例证是什么？很简单，对不对？例证是用这个牧人和牧羊和羊，他就用整篇道，就用这个例证把它带出来。那我们再看另外，当耶稣教导我们的忧虑的时候， 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他用两个的例子例证，你记得吗？他用什么例证？他说你们看看天上的飞鸟，他们也不耕也不种，我去养活了他。野地的白菜花，他们也不这个做衣服，也不也不这个但是上帝呢还是使它非常的漂亮，漂亮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连所罗门人穿的最好的衣服呢都比不上它这么美丽。所以你会看见呢，耶稣所用的那些的例子呢，你好好去查考的话呢，多半啊，大部分有的时候我就是可能言过其实了，差不多完全都不是用心学性的，都是用当时的人能够了解到一些的事物来去解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还有呢，为什么用这个寻学性的例子没有这么好呢？因为你用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来去做这个例证，有两个的短处在里面。那第一个的短处呢，假如你是多用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来做个例子的时候呢，等到有一天你要再讲这段的经文这个事实的时候，弟兄姐妹会有个印象，我这个传道人不是讲过这个道吗？其实你没有讲过，你只是用它来做了一个例证。所以呢，你越用圣经的这个例证越多的时候呢，将来你用那一些用过的例证的经文来讲道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就会这样想，这篇道他已经讲过了，实在你没有讲过，你只是用它来做例证，这个是一个短处你要注意的。另外一个的短处是什么呢？那有人呢常常会强调，最好的讲道是以经解经，以圣经来去解释圣经。那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是没有智慧也不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例证呢有一种说服力在里面的。那假如有一些在信仰上不是很强的一些的信徒，你是用这个圣经来去解释圣经来做例证的时候，他会说有什么奇怪嘛？圣经就是要解释圣经，圣经就是要去这个帮助圣经的嘛，有什么奇怪呢？那这个说服力呢就没有这么强的了。所以我们用这神学性的例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两个的短处。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到，我是建议大家例子呢最好是用非寻学性的例子，不是取材在圣经里面，而是取材在我们平常一般的听到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明白的这些例子呢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可以好好的注意。那另外一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讨论的，有的时候找一个例子呢也是蛮困难的蛮困难，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在讲道里面呢，我们也是好像导员一样想这个例子也是很痛苦的。所以我是建议每个讲道的人呢，为了将来在这个例子上我们能够有材料的话，我们应当好好的做一些的档案，凡是我们看过的故事，我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只要我们感觉到它可以将来用来做例子的话，我们就把它写起来放在这档案里面，而且把它分类比如说神的爱、神的信息、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等等，你把它写起来，把它分门别类把它放好了以后，将来你要用的时候呢，你就把它可以拿起来看一看，你就可以用。所以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个例子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还有一个例子呢，还有一种的例子呢，我们在讲台里面呢是比较难用的， 大家晓得，在这个教学或者讲道里面啊，我们不要忘记别人看到的东西啊，看到的东西比他所听到的东西呢，他是容易记的，大家都晓得。所以我们教小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用那些这个不同的不同这个这个东西来去描写一些的经历，孩子能够看得见。但是我们在讲台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方便，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求主来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想一下，其实呢，我们可以不可以用一些他们看得见的例子来去描写一个真理。那现在呢，我就在这方面呢，我给大家一些的示范呢。有一次呢，我去讲这个为主结果结果子，那这个果子一定是生命的果子。那但是呢，在很多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没有果子的时候，他要表现他有果子的时候，他是用什么呢？用一个好像是不是从生命学来着，是模仿的一这个果子。所以有一次呢，我为了解释这件事情呢，我就用了一些的功夫，我到这个市场去，我买了一串葡萄，真的葡萄啊。但是呢，我要到很多的店铺去找一些用这个假的葡萄啊，用这个胶的塑胶做的一个葡萄。但是我要买到和我这个真的葡萄呢看起来是一样的，差不多一样的，我用了很多的时间，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结果我买到另外一串的葡萄，这个是假的葡萄。所以当我讲到的时候呢，我就说我们要为主结果，我们有生命的果子的时候，别人呢能够尝到我们生命的果子的时候是用享受，他们感觉很甜。后来呢，我就从这个讲台下面呢，我就拿一串葡萄出来，就拿这个假的葡萄，但是呢他做的实在好，看起来呢你看不到是这个假的。我就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这串葡萄美丽吗？他说美丽，很好吃的啊，很好吃的。好，现在谁上来我就请你吃这串的葡萄。那结果呢，有一位的弟兄就走上来，我说好，现在你就从这串葡萄里面你拿一个，你摘一个出来放在你的嘴里面去，口里面去。当他开始用手来去摘这个葡萄的时候呢，他拉拉去都拉不出来，他脸红了。哦，这个假的，这个是假的。我说对了，这个是假的，还要不要吃？他不要吃，他要走下去。我说不要走下去，你现在上来。我就从这个讲台里面再拿出说一个葡萄，那个是真的。我说现在你拿一粒来吃，他拿来，他放在口里面去。我说甜吗？很甜。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真的葡萄。那弟兄们，这两个葡萄在外面看了有什么分别没有？好像是没有分别，但实在有很大的分别。一个是生命结出来的，一个是无纺出来的，有很大的分别。现在上帝要求我们的是要从我们生命里面结出来的葡萄，这样呢我们才能给别人享受。这个假的葡萄绝对不能够别人享受。哇，这时候那时候我讲到了，弟兄姐妹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我再讲一个比方啊，有一次我推动教会的祷告会，我感谢主，我们教会的祷告会越来人越多。我推动教会的祷告会，我不是个很好的牧相，但是我这个老大啊，是他来的时候我就叫他替我做一个教会啊，做一个教会。 他就做得非常漂亮。但是在这个教会的在这个模型的下面呢，我就用一个剪刀呢把这个下面这个我们是用这个用一个很厚的这个纸来做的，我就把它剪一块出来。那后来我就用同样的纸呢，我就剪了很多不同的块啊，一块一块，有的长的，有的圆的，有的方的，有的各种的。那我就讲这个讲道的重要，我就给他们看这个教会，我就问他们说漂亮不漂亮啊这个教会，他们说漂亮啊，我说你想这个教会有没有毛病呢？他们看来看去，他说没有毛病啊，我说是吗？没有毛病吗？要不要看这个毛病啊？他说我们要，我就把这个教会倒过来，他们就看到这个教会下面就有个洞。我说这个毛病在这里，这个洞啊，就是把上面很多的祝福把它流出去。现在我们怎么来去堵住这个洞呢？那我就用一些我知道不能够填补那个洞的，我剪下来的一些长方的一些这个不同的模型的，我就把它放上去。这个能不能够把这个洞完全的补满呢？不能。我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哦，这个是教会的某一点的活动，我把它剪下去了。后来我放了好几块，都是代表教会不同的活动。我说教会没有一种的活动能够弥补这个教会那个漏洞的。后来我最后拿一块就是从那个那里剪出来的，所以我就把它堵进去的时候刚刚好了，当然是好，因为我在那里剪出来的，是不是剪出来？我说现在这一块啊，那你看你还看到有洞吗？他说没有了。我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祷告，唯有祷告能够堵住教会的漏洞。啊，弟兄姐妹，所以我要劝勉你们，你们要常常祷告，要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这样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才能够坚持下去，不会有这个漏洞。啊，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这些例子他们看见了以后呢，他们看见了以后，他们就非常的印象非常的深。我再举个比方，有一次我讲罪的时候 OK， 我就倒了一杯开水，是白开水。我说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给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的，你看多么的清洁。但是呢，假如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整个的生命都会污染。后来呢，我就预备了预备了一个墨水啊，一小瓶的墨水，我就把它一两滴的倒进去。一倒进去的时候呢，这个是我是用黑的墨水，我倒进去的时候，整个这个水杯里面的白水都变成黑的了。我说你看见吗？一两滴的黑的墨水就能够把你整个的生命完全污染了。我说这个就是罪的可怕，罪的可怕。你犯罪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整个的生命都污染。这杯水啊本来是可以喝的，但是现在谁敢上来喝这杯水？没人敢上来。我说这个就是罪的可怕。那他们看见了，他们印象非常非常的深，非常非常的深。所以弟兄姐妹，但是这些能够看得见的例子呢，你不要乱做啊，你要想得很清楚。你做的时候呢，你应当做得很这个，我不晓得怎么形容，因为这些呢， 你一不小心的时候呢，这个是会有反效果的。但是你做得很适当的话呢，你会给弟兄姐妹留下很深的印象，很深的印象。所以这个是看得见的例子。我盼望大家能够在用例证的时候啊，也要注意啊这些。你好好求上帝帮助你，因为我想可能你这个创造力比我更强，所以假如你能够想到一些给弟兄姐妹能够看得见的例子来去描写你要讲的真理的话呢，我相信呢这个果效会更加的大。谢谢。以后我给大家的功课呢可能都会是这样，我要慢慢的帮助你呢，把已经写好的这两篇的讲章了，你要加这些的东西进去了啊。我已经教了你加呢，我已经告诉你加这个导言，有两个不同的方，每一篇的讲到加这个导言，但是用不同的形式来加进去啊。现在呢，在诗篇第一篇、23篇这两篇的讲到里面呢，我盼望你在每一个主点下面，你加一个例证，好吗？这个例证什么时候会出现？解经的时候会出现，应验会出现。那假如你这样做的时候，假如你每一篇的讲到有三个主点的时候呢，那你就是有六个例证你要加进去的。我盼望你能够好好在这方面学习。谢谢。